中医生活特辑，来自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医学。来宾是黄勋莹中医师，欢迎来到粉泥说事，您正在收听第75集。很开心呢，这次特别企划的中医生活特辑受到许多朋友的喜爱和回应，也提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会在特辑第四集的节目中整合好，并且请勋仪医师来统一做回复哦。考虑到或许有朋友呢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在这里呢再次的向朋友们说明，这次特别策划的中医生活特辑总共有4集。目前呢，粉泥舒适 Podcast 每个月上架2集，在礼拜五的傍晚会陆续的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特辑的第三集，而第四集呢，预计会在9月22号星期五推出哦。在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呢，都会收录完整的内容，并且呢，通常会在 Podcast 平台还没有更新以前，就可以先看先听。许多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个功能，也提供给新朋友们参考。中医生活特辑的内容很值得一听再听，一看再看，欢迎多多使用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可以多次的查询以及聆听你最感兴趣的部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听勋盈医师，并且让我们一起持续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接着上一次的内容，我们有聊到肝经的能量失常的话，会导致循行的路线上的相关的器官的一些疾病哈。那以中医的经络穴位的系统的来源跟原理呢的角度来看，它会是什么样呢？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它？
经络穴位啊，它其实算是中医蛮独有的一套理论体系。那之前我们有说过，这个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出自于《黄帝内经·灵枢》这本经典当中。
啊，
对，
是是是。
对，那中医认为，其实经络啊，它就像我们人体上的能量交通网路。那穴位呢，就是这些通道上一个一个的关口。对，那就是当我们某个部位的能量累积太多的时候，就是你只要去调控这些相对应的关口，也就是穴位，你就可以把这个部位多余的能量，比如说疏导到别的部位去，或是说把它排泄出去。那反之，如果是我们某个部位的能量是不够的，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把其他部位的能量调动过来，或是从外界补充进来，这样。所以其实中医的经络穴位系统啊，它是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哇，蛮先进的耶。
对，它不是只有单一性的，就是它会根据你那个地方的能量，因为我们知道人体。中医其实讲究的就是平衡嘛，是讲究阴阳调和、能量的平衡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经络穴位系统，它也是强调这个功能。
是，我始终相信哈，我们的经络，我们的身体真的很聪明，它有它的智慧，它去做它该有的调节。
你讲到这个也会让我有想法。
真的哦，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讲的，就是你说整体是有智慧的，我 真的觉得
对，
学了中医之后，你会真的觉得我们的人体是，它是真的是有智慧，知道你身体什么时候需要去做一些什么反应这样子。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说的这种疾病的反应啊，其实中医看疾病它是觉得很多其实都是人体排病的一种反应。对，就是因为他其实是想要帮你去处理这些问题，他才会出现这些疾病。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处理的是导致这些疾病它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处理这个疾病。
哦，这个认同，这个认同，
对对。那既然我们就是在讲到这个经络穴位嘛，既然我们把它称为能量系统，其实就表示说这个系统哦，它只有在有生命的生物体上面才会运作。当这个生命体它如果没有了生命迹象啊，其实这条能量系统是不会存在的。对， 那所以像之前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国外针灸很流行嘛，就是他会觉得
是，
说，哎，这套体系很神奇，就是哎几
是，
根针啊，或是
嗯，
说透过按压某些穴位，你就可以达到一些比如说调节身心的一种很快的效果，这样。所以其
嗯。
实之前国内外有很多那种研究团队，他们都尝试想要找到这个经络跟穴位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他们其实都是从那种没有生命的，比如像人体或是动物体上来解剖，然后想要找出这个结构，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这个原因。对，因为它只能存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上面。
是，当生命迹象没了，其实自然也就没了。
对，这个能量就不在了嘛。那事实上，中医认为，其实最早发现生命体有经络穴位的存在，其实也是通过一些具有特殊体质人群的实际经验。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黄帝内经》，它是地球最强的地球生存法则这样子，对啊，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说最早到地球的那一群人，他们我们现在统一把他们称为经络敏感人呐、啊。那我们其实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进行比如像打坐，或是有的人像练气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自己身体某些部位会出现这种莫名的像气喘感，或是像发红啊、发热。那有些就是像这种针灸的反应，会有那种酸麻重胀的感觉。那有些甚至他会发现这些反应，他会沿着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路线去行走，就像那种一条一条的能量流一样。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经络的一个发现。
经络
对，
敏感人。
对，就它本身，其实我们说这类人，他其实算是他的能量是比较通畅的，就是他身体的气血能量状态是流通的比较顺，所以当他身体有一些特殊的反应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得出来。对啊，有一些像练功久的人啊，其实也都可以感受到身体里面那种气流的反应，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对。对，那同时像当身体出现某些不舒服的反应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说，哎，我按压在这条能量流上的某一个点，哎，很快这个症状就会改善了。那其实这个就是穴位的发现。对，那其实像这种经络穴位的这种，就是最早他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共通性啊。像我之前在那个北京学过董氏针灸啊，它其实也是目前中医存在的针灸体系当中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派别。那其实传说这个董氏针灸的创始人就是董景昌老先生嘛，他就是这样有特殊体质的人，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在病人身上看见那种某些部位会聚集黑气。然后，当他把手按压在这些黑气团的时候啊，那个黑气就会开始往外迅速的散开、释放，这样子。然后，这个病人的症状就逐渐的得到改善，这样。对，那后来他就开始就是把这些经验，就是开始帮人家治病嘛，然后把他常年的这些治疗的经验就记录啊、整理总结出来，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董氏针灸的理论体系。
这我相信让我联想到说，比如像或许许多朋友有听过唐纳伊顿能量疗法，好，对，那唐纳伊顿本身呢，因为它很比较近代，那可能有人可能 YouTube 上面也有看过他的相关影片这样子，那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可以看得到能量的，对，那他为了要证明让别人知道他所谓的那个能量的移转跟如何释放、如何治疗，所以他就研究出了一套他的那个能量疗愈，这样子。所以那个董景昌先生，他真的像您刚刚所说的那一个，是有特殊的能力的人，
对啊，所以像我们中医最早的经络系统啊，其实也都应该是这么来的，就是最早到达地球那一批有我们说特殊能力的先人，然后他们可能通过长时间在地球一些实际的生活经历呀，或是
这样，
有可能他们本身就像这样有天眼，他们就可以直接看到，然后所以他们就统整出这样一套，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调节能量状态，然后进而改善疾病、维持健康的一个很实用的方
对，
法。
他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它不是一天一触可及的东西，它是
对
经过
对，
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记录。
是对。我们可以举例，像合谷这个穴嘛，合谷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对不对？在我们这个虎口的地方，那合谷这个穴，它其实是在大肠经上面。那大肠经呢，它这条能量通路其实是从我们的食指末端开始。 然后就往上经过手背，然后到达肩峰之后，它会在我们缺盆的这个穴位出现分叉，然后一条呢，它会往上，就是环绕我们的口唇，然后走到头面部。那另外一条呢，它就会往下走，经过肺呀、横膈膜，最后到达大肠这样子。对，所以当我们按摩合谷这个穴位的时候，就是基本的，它肯定就是因为它是大肠经的穴位嘛，它可以调理便秘或是像腹痛的问题这样子。可是它还经过我们说的这个面口，对不对？所以其实像合谷穴，它还可以调理像咳嗽、牙齿痛跟头痛的问题哦。
哦，好神奇，真
嗯，
的，真的。
对。那其实这就是因为每条经络跟穴位，它其实跟我们人体内的脏腑器官之间呢、啊，它是存在非常复杂的一种联系关系。对，那在长期的这种经验累积下来之后，古人就会把合谷，它可以除了它可以改善这个大肠系统的问题嘛，它同时又能够调理我们头面部疾病的功用，然后他就总结出这个面口合谷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诀。
哦，好像有。
对对，就是它，就是比如说，就是面口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在合谷这个穴位上去治疗。那这个隔绝它就是这样累世嘛，记录下来，然后就会方便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更好去应用。那另外，比如还有像什么肚腹三里流啊，什么腰背委中求、头项旋裂缺，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嗯。
所以说，在应用上，除了在经络的部分的话，那上次你也有提到一些芳香疗法的部分，对于肝系统是有比较好的调理作用，这样子。好，对，那我记得薰仪医师也是北中医杏林芳香医学的讲师哈。那我想说，那是不是可以从芳香疗法再跟那个中医的观点，跟我们分享一些它的相关应用的部分？
因为芳疗也算是现代很流行的一种自然疗法啦，因为它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它对于情绪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就会比较适合像我们现在生活步调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来使用，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方法它不仅不用打针吃药，而且还非常享受，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自己也是因为很喜欢芳疗，所以我当时才会去考这个北京杏林芳香医学讲师的这个证照。这样，
哦，我
那
也
其
好
实
喜欢芳疗。
对对，那传统的芳香疗法，它其实对芳香植物的应用，主要也是根据它的功效，比如像我们最一般的，有听过的，像薰衣草有没有？它能够帮助睡眠，然后茶树就是可以消炎嘛。对，那像永久花，如果比较有研究芳疗的人会知道，它是化瘀一个很好的一种芳香植物。对，那后来国内外其实又会对很多不同的精油又进行临床试验，或是他们的有效成分的分析呀、啊，那其实逐渐就扩大了一些植物精油的应用范围。那中医芳疗跟传统芳疗，它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之前有讲的，它有加入四气五味这个评估的系统。对，尤其是四气这样，也就是植物它阴阳能量的一个分别。那像我们上次有推荐大家可以一些能用于改善情绪压力的花草茶，那其实像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都是建议大家是要根据自身的体质状态来选择食用嘛，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调养效果。那如果用相反的，其实反而还会加重症状。
我
对，
记得上次我们有聊说，那个体质如果是偏寒或者是偏热，那我们当然要挑的花草茶的部分呢，属性就要来挑比较适合自己的，可以综合来到平和的状态，而不是加重它更热或更冷这样子。
是的。那我自己，因为我身边例子也比较多啦，比如像我之前有一个做，他本身是做芳疗师的，然后他们那一段时间其实就很流行喝那个植物纯露，我不知道粉你有没有听过纯露。
我也很爱喝植物纯露。
我自己也很爱喝，可是其实使用上纯露也是有强调这种我们说阴阳的能量。然后，因为他自己的例子就是他，因为植物它本身是用芳香植物蒸馏出来的那个花水嘛，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流行喝这个纯露来保养调理身体，那他本身是有比较严重的痛经问题，而且他是每次就是来月经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血块那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自己也有。 研究，或者他有去，比如说看一些书，或者不知道听谁说，他就觉得，哎，他就发现说他这个痛经的问题呀、啊，还有血块的这个情况，其实跟血瘀体质有关。那刚我们有讲到这个永久花，它本身是化瘀的效果非
对
常
呀，
好，
对呀，
对。但是他喝完之后，他症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加重了。
哎，不是会化瘀吗？
对，然后这时候他就来咨询我啊，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舌苔嘛，然后就问了他一些跟评估他体质相关的一些问题，后来才知道，其实他的痛经是因为寒气偏旺导致的这种气血循环不良才会出现的血瘀痛经。对，就是说他身体太寒了，所以导致他这种气血的那个流畅度就不够，才会导致这个淤血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知道永久花它其实是偏凉的。所以虽然它有化瘀的功效，可是它跟它本身的体质状况是不符合的。
加重了寒气，
对，所以后来我就建议他可以改用像玫瑰纯露或是乳香纯露。
我的最爱，
对，因为这两款纯露它本身的能量是偏温性的。对，而且它又有这种活血化瘀啊、通经活络、止痛的作用，所以后来他就是接受我的建议之后，改用成这两个纯露之后，哎，他的痛经的问题就得到改善。
所以我想近年多数的女生很多女生，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我认识的好多女孩子，女生呢都很喜欢玫瑰，不管是玫瑰纯露还是玫瑰的保养品、玫瑰花茶，只要是跟玫瑰，哪怕是气味玫瑰洗发精好了，玫瑰沐浴乳这样子，
是。
都会特别的爱这样子，感觉上好像玫瑰从它的香气，然后一直到它萃取出来的一些养分呢，都对女生相当的友善。
对呀，因为女性她本身就是中医认为女性的体质，它是以血为用，就是因为我们女性有这种经带胎产嘛，所以气血循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非常的重要。对，所以一个女生她就是只要她的这种身体寒了之后，她的气血循环不流畅之后，就会逐渐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痛经啊，然后包括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像现在很常见的子宫肌瘤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身体太寒导致的这种我们叫做气滞血瘀的情况。对，那玫瑰它本身因为它属温性的嘛，它本身又有这种很好的这种理气活血化瘀的效果。对，那所以它其实加上它又有香气呀、啊，所以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尤其是女生，她本身的体质就会比较适合。对，可是就是像我们讲的中医，它就是不是只重视功效嘛？像我们刚刚讲永久花跟玫瑰都可以化瘀，可是主要的还是能量之间的调和。那其实这个就是四气五味的理论在芳疗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终究还真的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
是。
真的。
对啊，这个才是根本这样子。
是是是，
对，那像玫瑰，刚刚大家讲到，就是女性很喜欢玫瑰，玫瑰是这
对。
个我们说精油之后，对吧？
是
然后
是，
茉莉是精油之王，
对对对，
对不对？其实
对，
有很多人喜欢茉莉花的味道。那
对
像
对，
玫瑰跟茉莉呀、啊，它们这两个植物其实都是在那种不仅在芳疗或是在中医方面，它其实都是很好调节情绪的一种香草这样子，因为它们都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可是这两个，你看像这两个我们说的精油王跟后，它们的性质能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像玫瑰，我们看它本身偏温性嘛，然后加上它颜色是偏红的。对，所以中医就认为说，玫瑰它除了可以疏肝气之外，它其实还有这个加强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红色可以入到我们的血分，等于说它跟血的能量可以更好的相应这样子。对，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这种肝郁，就是肝郁气滞，然后又有淤血体质，然后身体又偏冷的人，你就会比较适合玫瑰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是属于就是身体比较燥热的人，这时候会建议用茉莉。为什么？因为茉莉它本身的气性会偏凉一些，然后加上它的颜色是白嘛，是这种小白花。那白色我们之前有说，它其实会更好的进入肺系统，去起到一个调气的作用。对。 所以像茉莉呀，它就会更适合那种，比如说肝郁气滞、兼带有点肝火的体质。对，所以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应用这个花草茶，或者说应用这个芳疗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去做选择。所以像我们就会喝茉莉绿茶来加强这种清肝火的作用。对，那这个其实大概就是中医芳疗跟传统芳疗不太一样的地方。
中医认为，正确的养生和调理都必须依据个人的体质的特性来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个案改善当下的身心问题，有效的提升健康状况。透过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可以帮助你清楚地分析你个人的先天体质特点，以及你目前所面临的身心问题，针对个人的需求，提供整体性的日常养护建议，包括饮食调理、生活习惯、穴位按摩、芳香养护以及情绪调适，来帮助促进身心能量的和谐。帮助改善健康问题，非常推荐朋友们多多使用哦。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的相关资讯呢，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都放上相关讯息，给有兴趣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哦。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些经络穴位，还有中医方疗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它们来针对我们的，比如说改善体质啊，或者是提升免疫力？
改善体质的前提呢，首先还是要先确定自己的体质偏性啊，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样才能更好的针对我们自身的情况去调理。这样，不过呢，从中医的角度看，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定的经络跟穴位，还有像芳香植物的一些主要作用，它们是确实能用于我们强健体质跟提升免疫力方面。对，那首先像在经络穴位方面。其实中医认为，能够预防感冒的经络主要是以肺经跟膀胱经为主。对，那肺经大家比较好理解嘛，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这个肺主皮毛啊，它又主管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加上这个肺系统，它的开窍是在鼻腔。对，所以像感冒出现像怕冷啊、发热、流鼻涕、咳嗽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其实都是跟肺系统的问题这样子。对，那像上次我们教的这种刷肺经有没有？它其实对于调理我们的肺系统就会非常的有帮助，适合大家可以在家经常利用空闲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这
对，
样
有
子。
空就来刷一刷，这样
对
子。
对，刷一刷这样，刷一刷更健康这样。对，那膀胱
对。
经它为什么会跟防御疾病有密切的关系？那是因为就是膀胱经它其实主要是循行在我们人体的背面。对，那这个部位我们之前有说过，它是属阳嘛，而且膀
对，
胱经它是从我们的头一直走到脚，算是12经络中最长的一条阳经这样子。对，那中医认为，其实健康的人体外侧啊，它其实是有一层阳气形成的防护罩，也叫卫气，防卫的卫。那这个卫气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帮助我们防御这些可能会侵入的这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那同时，它也能够避免我们受到这种无形负能量的干扰。
我们
对，嗯，
第一道那个御林军啊，
对，第一道御林军，这样无形的御林军这样子。那其实中医就会把这些像外来的不好的物质跟能量都叫做邪气。那其实像膀胱经，它所产生的阳气能量，就是保护我们人体免受外来邪气干扰的第一道防线这样子。所以像中医，它有一些，比如说像养生的，它都会建议大家，诶，平常有空的时候可以晒晒背，有没有？对，那是因为其实阳光本身就是自然界最主要的阳气来源。对，那晒背的过程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膀胱经补充阳气。那其实如果说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平常可能比较没有空晒背嘛，那其实现在因为科技很先进，我们也可以在每天洗澡之后，你可以用吹风机把后背吹一吹。
哦，热风，用热
对，尤
风
其
吹
是
吹，
你可能淋雨完之后啊，或是说，哎，刚刚可能出去有吹到风，受凉了，或是说，哎，小朋友好像有一点流鼻涕的症状，对，这时候就可以试着用那个吹风机把他的后背吹热，那提升这个部位的温度之后，它除了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嘛，然后加强这个膀胱经的能量。那其实透过这种微微的排汗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把停留在比较表层，就是这种邪气刚入侵的在表层的这些邪气，把它排除出去。
哦，这个我很认同哎，包括像平常我们在瑜伽教室里面做体位法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也会滚背。哦，滚背，因为就像迅英刚提的，就是我们背上的这条很长的这个膀胱经哈，那我们背是很大一片，那我们可以透过滚背的方式呢，也可以增加促进它的活化它的一些循环这样子。
那其实膀胱经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这也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膀胱经上面有很多相通我们内脏，就是五脏六腑的叫腧穴。对，所以膀胱经上就是我们看它只是一个背哦，可是其实你在调理膀胱经的时候，就整条这个经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调理你的五脏六腑。
哇，
对，就是因为，
难怪大家那么喜欢滚背。
是啊，就是你看它只是一个背，可是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脏腑，它本身的精气是输送到膀胱经这条经上面的穴位。对，所以像膀胱经上面，你可以有找到我们说的心腧、肺腧、肝腧、胃腧，什么胆腧，就几乎你可以想得到的脏腑的腧穴，都可以在膀胱经上面找到。
哇塞，好酷哦！
对，所以膀胱经其实很强大，晒背呀、或是吹背，或是滚背，对于我们就是防御外邪、提升体质有帮助。那如果是强健体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穴位是可以加强的，尤其是关元跟足三里这两个穴。对，那关元呢，它其实本身是在我们肚脐的直下3寸，大概就是4横指宽的这个位置上。对，那它本身是小肠经的募穴，而且它同时也是足三阴、肝脾肾三经跟我们阴脉之海任脉的一个交汇穴。对，所以其实你在按摩关元这个穴位的时候，你能够调控和调动所有脏腑这些经络的能量。
哦，它在下腹部，就是
对，就是在我们肚脐直下，然后3寸的地方，你就是如果把手放在那个肚脐的中心点嘛，然后往下4个指头直下的那个地方，对，就是关元穴。
关元穴，
对，那中医认为，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小肠的募穴，那小肠我们说过，它有这个泌别清浊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把饮食物中的这个营养精华吸收，然后帮助我们把没用的废物或毒素分别出来，这样子。那像肝脾肾的功能，我们之前有提过嘛，那就是肾主先天，脾主后天，那肝本身有调节情绪、疏泄气血的作用，那任脉它本身就是我们的阴脉之海，也就是我们全身的阴气能量会汇聚在这条任脉上面。对，所以中医认为关元是我们人体储藏精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身体储藏燃油的一个燃油库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就是适当按摩啊，或是比如说你热敷。对，就保持这个地方的气血循环嘛，或者有的人会用艾灸的方式，就是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保持关元这个部位的能量充足，那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人体的燃油库存。
感觉上就是这个地方，就下腹部哈，就是保持它的温暖。
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女性有很多，包括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官都在这边嘛。对呀，所以其实像。生殖它本身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我们说发育生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系统啊。对，所以其实把这个地方保持温暖的话，它气血循环顺畅，自然而然就是它也可以加强我们身体精血的生成这样子。那接下来像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像足三里穴，它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足三里穴就是。 在我们膝盖的外膝缘，也就是这个犊鼻穴往下3寸，差不多也是4横指宽的地方。然后它是在这个胫骨前缘再外开1横指的这个部位。那足三里它本身是胃经的合穴，对。那脾胃我们前面有讲，它在五行中是属土嘛。那其实本身足三里它这个穴位的能量也是属土，就是土上加土。对对对，那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强调，就是中医他把这个土，就是脾胃，看作是我们人体后天能
后
量的
天
来
的，
源嘛，对，后天之本，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就是去按摩这个足三里的时候，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脾胃的一个消化吸收功能，同时帮助我们促进这个身体气血的一个生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这里呀，我就要分享一个真的是实际上的经验哈。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朋友啊，他可能刚好胃有一点不舒服，胃痛。那胃痛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可能可以鼓励他，就是试试看按摩足三里，然后会发现说，哎，按摩足三里可以舒缓胃痛的状况，这样子。
是啊，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是先学中医学，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才去改成针灸推拿嘛。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学中医学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辅修针灸，可是不是主修。那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足三里这个穴，它其实治疗这种比如说胃腹部的疼痛是有帮助的。对，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时候要出差嘛，就是比如说可能去别的学校谈一些，比如说那种编书或是比如说合作的那个事情这样子。那有时候出差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容易吃坏肚子，因为我们都是到那个别的市去嘛，比如说像我们去四川啊，或是去黑龙江，它的饮食就会跟我们原本在北京不一样。
很不同，真的。
对，那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对，那每一次啊，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完针灸之后，只要就是肚子不舒服，就是我就会自己蒸这个足三里。对，那每次蒸完真的马上，比如说大概过5分钟10分钟吧，它这个胃不舒服的感觉就缓解了。
这我相信，这我相信。我们光是用按摩的，可能比较久一点，
对，
多可能不没有没有像你用针灸5分钟就可以得到效果。但是呢，就是多按摩它，它慢慢的也是会得到舒缓。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对于这经络穴位有这种很大的体会嘛，所以后来我硕士就又去主修这个针灸推拿。
原来如此，
是，对。那其实像以前的人，他如果没有前肢补品啊，他们其实也会固定艾灸足三里这个穴位。以这个方法来强化，就是它本身这个身体呀，对饮食中这种营养的一种吸收跟转化的效率。
好聪明哎，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本身是属于那种我们说吃什么都不长肉的那种，有没有？就是他的消化吸收比较差，其实可以针对足三里这个穴位去按摩。对，因为我们知道嘛，一个人他其实只要脾胃功能好啊。它其实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调补来逐渐改善它先天不足的问题。
真的，真的是。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就想到，比如不管我们是吃这种馒头，还是吃燕窝，甚至吃药，是不是都需要经过我们这个脾胃来消化吸收？对
真的，
呀，
如果它
所
不
以
好的话，也受不了。
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个人的脾胃功能不行了，其实你不管吃再好的食补，它的转化效率都是低的。对呀，
真
那
的。
其实对于他的体质调养跟改善就没有办法产生很大的帮助。
所以脾胃还真的是很重要。
对，所以叫后天之本，大家可以记住。
后天之本，脾胃是也。
是，以上是我们针对，比如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经络穴位来提升体质的一些建议。那在中医方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讲讲芳香这个气的能量啊。其实中医认为，芳香这个气呀，首先这个前提当然是指这种天然的香气，不是那种人工香精哦。对对对，就是这种天然的香气呀。其实，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这本书，其实它就有指出说，他说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避秽也。 也就是说，天然的香气它其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股正气，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正能量啦。所以就是说，当一个环境中或是在人体里面，它这个正气是充盛的，那其实秽浊的这种邪气它就会自然的避开，不会来干扰或是入侵。中医我们常说，比如说像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没有？对呀。那其实，在早期就是没有疫苗、酒精跟消毒器的时代，其实国内外的这种古人，他们其实就是通过这种焚烧芳香植物所产生的这种香气，来实现一种自然的消毒杀菌的作用。对啊，那像中医，我们比如像艾草有没有？像菖蒲、苍竹、紫苏或香佩兰，或是像檀香、沉香这些的。就是我们比较常使用，那其实这些也是端午节我们说的这种五毒月，它会拿来做香包，来达到这种扶正驱邪的一种效果。这样，那如果是在传统方疗的种类就会更多，比如像茶树，然后尤加利、罗纹沙叶，然后或像薄荷、百里香等等的，对，这些都有实际杀菌和抗病毒的作用。对啊，可是其实就像我们建议这些。上述的这些有这种我们说的扶正驱邪的这种芳香的植物嘛，重点还是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体质能量去选择。
对，还是体
对
质，要
对，
先
还
了解
是
自己，真
对对
的，
对，就是你才能够去选择到能够跟你的能量更好的调和的种类，然后达到好的效果这样子。对，那其实就像偏热性的嘛，我们也是重复，就说，哎，你偏热性，你就可以选择阴性能量强一点、偏凉性的。那像凉性的中医的这种杀菌抗病毒药，比如就像有金银花、像薄荷，这个是偏凉性的。那如果偏温性的，像紫苏啊、荆芥这些，其实是偏温性的。对，那如果是像那个传统方疗当中，它如果是偏凉的。比如像茶树、尤加利、罗纹沙叶，这些都是偏凉一些。
所以说，不管是从喝的，比如说刚刚说花草茶哈，或者是说用焚香哈，就是用闻的。其实它都一样，都会有偏属性的那一
是
个，
的，对，都会有一个就是要讲究能量调和的这个原则。那像偏温的就可以像百里香、广藿香、迷迭香，这些都会比较适合一点。
您刚刚在分享这个部分呢，我脑海里面就冒出一些宫廷剧，宫 廷剧的桥段。
而且以前其实像这种香草或是像香料，其实在以前是很贵的，很昂贵的。对，所以只有在就是如果说你是日常生活用，是只有在这种宫廷或是达官贵人他们才用得起。对，那如果说像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像以前也有出现，像你说像欧洲那时候，比如说中古时代有那种黑死病嘛，然后包括中国其实也有出现很多次的这种大型的瘟疫，那这时候那个国家他们就会去采一些这种像这种芳香的这种植物，然后进行焚烧，就是大面积的焚烧，然后用这些烟去进行一种杀菌消毒的作用。
所以一样啊，每一个植物有它的特性，所以呢，它有帮助的时候，然后呢，像那个害人的、放毒的，也是用一样的路径。
是啊，他可能就是选择一些说，我记得就是比较常会用麝香，对不对？对，因为麝香其实也是我们说的常用作于这种芳香或是这种驱邪，它有帮助。可是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动物性的啦，所以它会更昂贵一点，而且它的作用会更强，就是它只要一点点，它这种行气活血的作用就很强。所以如果是本身体质比较弱，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不想让那个妃子怀孕啊，她就会放这种麝香，因为麝香一点点，它就有很强的这种行气活血的作用。那行气活血作用一旦强了，你其实这种你的那种受精卵怎么就不容易着床？对，其
所
实
以
这个原理。
经常有这样的桥段，就是那一碗是坐胎药，可是事实上是避孕药。
对呀，那其实太寒的也会导致这样，就是我们说它这种寒性或热性过度的啦，都容易产生比较极端的反
真
应。
的，那喝酒了以后，其实也就不容易怀孕了。
对，
这样的话听起来，其实 植物有这么多的特性，哈，然后刚刚说的药材也有很多的特性，可是呢，不管怎么使用，对于自己的体质还是最根本的。
对，
对，了解自己的体质真的是很重要，这样子。针对中医体质这个部分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宝贵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跟我们舒适朋友们做更进一步的分享。
中医的体质种类其实蛮多的，那其实目前总结出来的主要类型就有9种，虽然说
九
我
种，
们。对，那我们其实，在节目中提到的，可能主要就是阳虚、阴虚。那其实还有像气虚呀、血虚，然后气滞血瘀。那另外还有像痰湿湿热，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过敏的特禀体质这样子。对，所以它其实是有9种的，只是说我们比较常会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阴阳分类来讲这样。那其实中医认为体质其实就是我们从父母那边遗传下来，然后它又受到我们后天这种生活习惯啊，或是气候环境中的很多的因素综合影响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生理特性。那举个例来说啦，假如说我们说父母其中啊，他可能。其中一方或是双方的体质，假如说有一个是就是有偏热性的，然后他可能又习惯吃这种辛辣口味的食物，那可能他生下来的孩子就会遗传到父母的这个体质跟生活的特性，而形成一种比较偏阴虚燥热的体质。对，那其实这个也是形成现在我们说的这种家族遗传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家庭，他经常有出现某一种特定的疾病，其实就可以去审视是不是父母啊，或是说我们说的这种祖父母，就是这个家庭的先人，他们在这种先天的体质或是生活饮食上，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可以去改变的？对，那当我们针对性的去调整之后，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家族遗传性疾病的发生。对，那国外其实就把这种，它其实有针对这种这样的一道，就是我们说现象，它其实有叫做形成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啦。它其实就是说，这个基因虽然是遗传是父母，可是后天这个基因会不会表达出来，就是说它会不会表现出它的影响，其实是取决于这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跟饮食习惯很多因素的。
真的非常赞同，它真的就是来自于生活点点滴滴的累积。
是的，所以呢，其实像我们除了预防方面要重视体质嘛，其实治疗方面也是要考虑到这个体质的因素。对呀，那你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吃那个清冠一号吗？对，那清冠一号确实它这个处方配伍对于治疗新冠肺炎，它确实很好用。可是就会有的人就会反映说，哎，为什么我怎么吃都没有效？而且有的人可能还越吃越严重。对，这个我们在临床就经常会遇到过。那为什么？其实还是因为体质不同，就是说。他因为体质不同，所以导致他生病之后，他这个整个病情的发展跟症状也可能会不同。对，那像之前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一些确诊病人，他就会跟我反馈嘛，比如说他吃完新冠一号之后，就出现这种，比如像胃痛啊、拉肚子的反应，而且有的人他会越吃，对，越吃会感觉身体越冷。
太冷，对不对？
对。这个应该蛮多人都听说嘛，说那个什么清冠一号，它本身的药性是偏凉的。
有听说。
是啊，那如果它这个药性又用在，虽然同样是确诊哦，可是如果它是用在寒性体质或是寒性病症的人身上，它可能就会因为这种能量无法调和，然后导致这个患者出现更不舒服的反应。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调整？其实中医我们刚刚有讲嘛，主要就是能量要调和啊。那既然说这个药性对于你来说太冷，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加一些温性的食材或药材，对不对？那那时候我就会建议这些患者，如果他是属于喝那种汤药的，我就会建议，哎，你加几片生姜在里面一起煮，煮完之后你再喝。对。那或是说，它本身是这种粉末的，或是颗粒的这种，它就可以用生姜水来送服。对，或是比如说像我们刚建议，像紫苏啊、陈皮，其实都是比较偏温，然后同时也能够保护肠胃的一些常用的药材。对，那后来他们按照这种方式调整一下，哎，这种吃清冠之后的这种不良反应就大幅改善了。
在这边我真的不得不再说一次哦，陈皮真的是好东西，真的，
对，
对，尤其现代人普遍大家因为太紧绷嘛，哈，步骤很
是，
快啊，压力很大啊，哈。那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因为情绪压力很大，会很容易导致那个肠胃的不舒
对，
服。对，
是。
那适当的用一些陈皮呢，其实对于舒缓，甚至于有一些保护的作用，我都觉得我自己亲身哦，自己对自己的临床试验，就是我这个人体，对，都有很不错的效果。嗯。
是啊，因为其实从中医看，陈皮它本身就是可以疏肝理气，然后它又
嗯，
可以健脾助消化的。
是，嗯，
对，
太
所以它
棒
其
了。
实对于像这种，比如说容易因为情绪导致的这种消化不良啊，它其实陈皮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食材啦。
所以说刚刚讲啊，在日常饮食，或者是说是花草茶，或者是用药，都是要看体质。那我想我们
对，
在康复之后。在调理的部分，肯定也是要很注重体质的。
对，像我之前就是有一个也是确诊的阿姨，然后她
是，
是转阴之后，她已经转阴了哦，可是
嗯，
她的咳嗽还是很严重，
嗯，
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的，就是我们叫做新冠后遗症？
有很多很多
对，
咳嗽很严重的啊，持续咳超久的，或者是胸闷的啦，甚至感到疲惫的啦，睡不好的啊，很多，
对，那他本
嗯。
身他的这种后遗症就是他会不断的咳嗽，而且他的咳嗽是很多这种伴有这种黏白痰的情况，就是中医其实就叫做痰湿咳嗽啦。对，因为像有的人咳嗽是干咳嘛，那有的人可能咳，可是他是痰一点点，他就是那种很像一直有痰，然后他完全一直咳不完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那他那时候其实就是已经转阴之后，他就是还是吃这个清罐在调理这样。可是他其实对，其实那个清罐它本身其实也有改善这个痰的作用。对，可是我们刚刚有讲，这个清罐本身是偏凉性的，对不对？对，可是像他这种黏白痰的情况，其实是偏于寒性的痰湿咳嗽。所以一方面，这个可能是他导致他后来就是咳嗽痰多这个情况一直都没有明显改善的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后来我仔细询问他之后才知道，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就很孝顺嘛，就看他确诊之后，哎，怎么一直咳嗽都好不了，所以他就买了燕窝给他妈妈吃。那燕窝我们知道是很珍贵的这种补品啊，可是其实燕窝的作用是偏滋阴润肺的。对，就等于我们滋阴润肺嘛，就等于是说身体缺水的时候，哎，你给身体加水这样子。对，那如果这时候他妈妈是属于这种，比如说我们说阴虚燥热，比如说这种干咳没有痰的啊，哎，这时候他吃燕窝就会很适合。对啊，可是偏偏他妈妈是属于这种痰多，就是这种寒湿痰多的咳嗽。对，所以就变成说，哎，他身体的肺水黏液这么多的，然后你还一直让他吃燕窝，就是一直给他加水，所以就会导致他这个痰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本来想说，因为燕窝是好东西，那也很
对，
珍贵，帮它滋润
是，
一下。但是它现在的状况是不适合再多滋润东西下
对，
来。
对，他其实应该是，比如说他像用你那种陈皮就会更适合一点，
对，它需要去
对。
排
就
掉
是
痰
用温
湿，
性的东西把它这个寒的湿气排掉，这样子。对，那时候其实我就建议他把这个燕窝停掉嘛，然后同时就是比如说容易生痰湿的饮食啊，也先忌口一下这样。那再来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清罐啊，我就建议他诶调整一下服用方式这样子，然后渐渐的他这个咳嗽痰多的情况就改善了。
太好
对，
了，哇！所以我觉得真的幸好他们认识你，然后有你可以咨询，不然的话，其实自己在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一直误食一些不适合那个时候的状况吃的，而加重的病情都不晓得。
是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学医之后哦，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嘛，所以其实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不管是身为父母或是儿女啊，其实有时候都是出自一片孝心，可是
真
就是因
的。
为他们不懂中医的这些我们说的体质观念，或是说这种阴阳能量的这种调和啊，他就经常会给了对方不适合的东西。对啊，所以其实中医就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感受很深。他就说："这个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慈；然后为人子女者，不知医为不孝。"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身为人家的父母子女啊，你自己没有懂一些像这种基本的医学知识，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做到这种慈爱跟孝顺的本分。对，那这也是其实我为什么学医之后，就是包括我在临床之后，就是还会一直致力在推广这个中医教育跟知识的宣导，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其实真的可以抽时间自学一点中医啦。因为其
是
实
是。
你不管懂多少啊，有可能就是在无意间，你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是身边的亲人朋友，然后可以在生活中避免掉很多这种生病的几率，然后让自己更好的这种保持健康，然后享受生活的美好。
哦，这个部分我也真的很有感触，也非常非常有共鸣。所以难怪看到薰仪医师，你也蛮致力的，很持续的。平常呢，在你的 FB 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那个可以作为一种中医的尝试，生活中的尝试。对，那用每一次每一集呢都没有很长的时间，那可以好好的听完之后呢，可以去试着做做看。那久而久之呢，就会成为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个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尝试，那也就无形当中多了很多照顾自己跟保护自己的一些能力啦。真的，真的觉得好棒哇，真的很过瘾哎，连续3集这样聊下来哈，我相信有许多朋友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想要请教薰医师。事实上，我手上也有。收到了一些提问，这样子。那我们呢会在第四集的时候做一些整理，那尽量呢能够回答一些舒适朋友们可能私讯我或者是来信询问的部分。那如果说呢在第四集的播出之后，朋友们才听到这一次中医生活特辑的节目内容也没有问题哈，在每一集的部落格里面，或者是呢在 Podcast 的节目资讯页，我都会放上薰莹医师的联络方式。真的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的善用他的 FB，上面可以直接联络到他本人。好，那这今天非常的谢谢薰莹医师。那还有哦，不是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还有第四集。
好哦，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哦，那非常谢谢薰医师，拜拜。
拜拜。
哇哦，连续3集这样听下来，越来越感受到了解体质的重要性，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家人的，从日常生活的饮食取向，或者是生活保健的选择偏向，甚至是疾病治疗的注意事项，了解自己的体质都是基础。薰莹医师呢，经常透过影片来和大家分享中医养生知识，这是他从致力推广中医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来着手。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适合自己的饮食和养生方式，只要简单的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就能够拥有健康的人生。下一集呢，是本次中医生活特辑的最后一集哦。薰仪医师除了继续分享丰富的中医生活观念和资讯以外呢，在节目中也会回答朋友们来信留言的问题哦。我非常的期待呢，那么你呢？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会非常的开心，更是感谢。在粉泥书室，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com 就可以轻松找到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书室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 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本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